各位委员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正声广播公司105年第二次的节目自律委员会，我是李玉长。现在我就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委员们。第一位我要介绍的是台艺大的赖祥卫赖老师。第二位介绍的是世新大学的洪琼坚洪老师。第三位介绍的是民传大学的庄克仁庄老师。第四位介绍的是台艺大的陈宏金陈老师。接下来我介绍的是我们内部委员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吴顾问，还有我们营业部的方经理，以及我们新节部的林经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席，就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协理宋刘芳宋协理。我们现在就把主持棒交给宋协理。
谢谢各位委员，也谢谢玉昌啊，然后还为我们这个做的介绍。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年节目自律委员会呢第二次的一个会议啊，之前我们就列了几个议题，哎，都跟我们的时代潮流能够结合，所以今天也很期盼呢各位委员们能够提供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哦。首先第一条呢，我们要来讨论的，也就是在日前啊 NCC 也曾经召集了各个的媒体去参与了一个讨论，关于我们广播节目跟广告区隔，然后植入性行销以及赞助的管理办法。所以对于了植入性行销赞助以及冠名赞助呢，是都有一些管理规范的规定哦。那至于这些草案的这个内容当中，到底对我们广播在执行的时候会产生哪些影响？哎，有没有可能呢？因为我们执行了这种植入性行销，尤其在刚刚开始不是很清楚的时候的那一些可能的灰色地带的产生，而使我们触法的这个危险性、风险性还更高哦。是不是也请几位委员针对这个草案的内容呢，来给我们做一些提醒跟建议啊？我们就请委员们来这个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我们就按照顺序啊，请我们这个赖委员。
所以说这个我会建议，虽然 NCC 有提出草案，但这个草案呢，不一定我们要按照他的草案去给他建议，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草案给他建议的话，其实还是现在 NCC 的一个框架里面。那我们如果把广播的这个冠名我们来比照电视，刚刚会议开始前大家闲聊提到说，电视的话它是那个冠名的名称一直出现嘛，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争取这个广播的部分，因为做广播人都知道听众来来去去嘛，所以每隔一小段时间就要提醒大家，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的一个什么什么节目，那其实可以争取说每一定的时间提醒的时候，既然是冠名的话比方说这是这个正声广播公司，然后这个比方说统一什么什么什么节目或者是什么卫选什么节目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面去争取。那因为这种方式它跟内容就是明显区隔的，我觉得这并不违反这个 NCC 的一个规定那这样的话才可以避免说名义上虽然现在想要开放冠名赞助，可是到最后如果按照目前草案的这个方向，你所做出来的结果跟过去就没什么差别那另外那植入的话因为广播不可能完全像电视，它就是里面道具出现就是植入那我觉得广播的制度也可以争取两个方向来做，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某一些比方说有这个饮用水或赞助咖啡比方说我们跟85度C合作赞助咖啡，我觉得应该可以争取就是说我们讲完哎这个是我们同一系列的节目那现场呢来宾所喝的饮料是由85度C赞助，我觉得这样都算是跟节目内容有明显区隔，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争取的。那当然 NCC 会不会同意不知道，但我觉得示范嘛，示范应该就是做宽松一点来做示范那第三个就是那么如果说有一些的这个资讯比方说假设正声有这个道路广假设那也许我们跟某一个这个 APP 有合作那这样就可以就讲说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资讯或者所提供的这个健康咨询那么是跟某个机构合作，甚至来宾是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很自然的去提，那这就是一种资讯的揭露那比方说假设我们做的是健康检查那么整个节目也许是跟某个那个健诊公司合作所以适当的时候就可以提醒观众我们这是跟某个健诊公司合作做的内容，但是在 真的进入访谈的时候，就不特别去帮这个健检公司做广告，然后他就不能说，哎呀，各位听众可以到我们健检公司来啊，我们这个服务都很好，就不能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这个方向应该是符合这个 NCC 要求区隔的，那也比较符合广播业者会想要的情况。不然我看 NCC 的这个草案呢、啊，我觉得还是太严格一点。我来，以上先提三点建议，谢谢。
谢谢这个戴委员刚才所提出来的，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一些露出的机会哈，以便让广播这种并没有画面做辅助的这个方式可以获得一些补偿的机会。嗯，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洪委员。
是，我想今天在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针对 NCC 的一个广播切入跟广告区隔植入行销，好长的题目，及赞助管理办法的草案，我们来表示点意见。那这是一个
字才看懂，那就
他是把原来在电视三个部分的管理的办法，这是一个行政命令，他把它并在一起。因为原来在开放的时候就漏了广播，对广播很不公平啊，就没有想到。那这一次把它并在一起。但是我看这个条文呢、啊，本身在写的，因为既然是超电视，它就没有忽略到广播的特质，所以我第一个我还是要提醒，就是说我们还是好好的看，在实行面，尤其在我们自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比较线索的，甚至会比电视线索，因为它有些 logo 你又看不到，眼睛又看不到，你只靠声音嘛，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去反映啊。所以第一个现在是在一个收集资料收集意见的阶段，不可行或者我们觉得受委屈的，一定要先表达。这、就是我在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啊，这是一个机会，你自己不讲你就认了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再检视一下，那个既然它是超电视的，有一些的我刚刚提到的说广播特质的东西啊，因为电视你看用画面眼见为真嘛，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唇舌去讲，广播没有办法，你不要形容这个人高啊矮啊胖啊瘦啊。我今天去转播一个奥运的节目，我要说这个人跳鞍马什么动作，你电视一看你都不要多啰嗦，但是广播你必须要形容，这完全不一样的特质，所以你要去考量这个。另外就是我们广播的节目半小时很少，一个钟头一般，两个钟头很正常啊。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办法来说，你要考虑这个特性的话，我们不能要求到每半小时的话，至少你要去考量要一个小时为单位，要不然就失掉了你开放这个所谓的自助行销公司赞助的一个本来的好意嘛哈。那在 NCC 在做所谓的广播听众的定义的时候，现在是每五分钟听一个节目啊，因为它是一个陪伴的媒体，所以你可能开个收音机，你可以做家事，可以干嘛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特性，它五分钟就算广播了。那你如果做一个节目一个钟头只能讲一次或两次，其实本身它就非常的跟这个定义是非常的抵触的啊。所以从它的特质，从听众触达媒体的特性啊，去说服一下，我是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啊。那第三是很多的规定啊，完全是防弊的。那我们去看这个所有这个规定里面，其实有两个重点，一个叫做节目跟广告要区隔啊，另外是资讯的揭露啊。那你既然区隔，你有一些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跟我们上一次开会谈到广告化的概念一样，我可以把可能原来会造成不太区隔的东西啊，分天有那个概念，你把它分区隔掉，用时间把它区隔掉啊。你今天谈的主题啊，跟你所要把它讲的那个资讯，你能够有办法去把它区隔掉那个广告意味的话，就比较不会违规。我觉得这个区隔其实跟我们在过去避开广告化的违规的可能性的做法其实类似的啊，所以要动点脑筋哈。那另外是在那个资讯的揭露的部分啊，当然在电视原来是20秒，现在说可以30秒。你的揭露的内容，你就不要有明显的鼓励、推广、购买的那个味道啊，就要避免这个纯粹很，因为一个资讯就是某某单位他赞助我们这个节目，谢谢他，也许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的来说，我会觉得 可能我们需要去把一些可能会我们觉得是灰色地带的那个例子把它罗列出来，甚至必要的话要去沟通。当然 我听说了历来那个 NCC 人不太愿意去跟人家沟通这个事情，但是既然这是一个公法的公听会，我不晓得还没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把几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们就把它公诸于大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反应的态度。然后刚刚我们所担心的开会的主管讲了一套，或是他有一种讲法，但是执行面那个承办人或秘书他的一对一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致，我觉得也要把这个顾虑去把它明显的讲出来。既然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程序在谈这个法规，而且它的执行以后会牵涉到我们的利益啊，还有记录，特别是我们真的很担心说有时候这是一个美意，不要为德不足害我们又去被罚到的话，宁可把有一些话有一些争点把它讲开。最主要的是每天我们在做节目，但是 NCC 的相关的人员他未必了解做节目的妹妹嘎嘎啊，所以不要怕沟通，应该把相关的问题提出来。好，以上。
好，谢谢洪委员哦，特别提到说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广播地的这个特质还有媒体的一些特性来跟 NCC 的委员们去做一些很客观性的一些分析，甚至必要的把一些我们会担心到的一些灰色地带的状态哦，还有一些他执法是不是能够统一的问题都能够列举出来去做一些反应跟沟通，想哎这个可以提供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执行的方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庄客人庄委员
啊，首先跟各位道歉啊，因为早撤的时间早算一些了啊，又要把时间拖上一点。那我想针对第四章的赞助跟冠名赞助管理这方面来表示个人意见哈，因为既然是一个过去虽然有广告或者是有所谓的赞助啊这样的一个对这个商品广告的一个推销啊，不过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那既然是创新的话，可能我们在做内部或是在做这个跟业者，就是跟广告业者在谈这些事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站在比较一个前瞻性或者是一个高度去。换句话说，在做广告是一种技巧，然后做冠名赞助这些也是一种技巧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更了解这样的一个专业嘛。那我举例来讲，大家刚刚也提到就是现在奥运会嘛，很多大企业都在赞助，然后在我们的报纸也有反映说台湾对这个企业对这个体育的赞助好像不是像国外那么热烈啊。那事实上冠名跟所谓的他的这个企业的一个所谓的他的品牌啊会做个联想啊。过去广告是说讲的高香选的高标哈，那是联想哈，它是用声音来做联想。那我们可能要站比较高一点，比如说某某企业都是赞助这个体育的，你知道只要提它应该是第一个可以显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塑造，我们在跟这些企业在讲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或者是给他这样的一个意见，然后可以举很多国外的例子。然后再用广播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很高，频率可以很高，然后不必像电视这样子一个大的昂贵的经费嘛，所以把我们的广播的好处跟它这个给它参考，然后呢希望能够赞助，那我们可以主动提出一些跟它的属性可以相搭配的一些产品你看那个像安夏蒂以前那个sponsor的东西就是一些健康资讯，但是它是一个药厂，但是它不是在卖药说它有多好，而是说告诉它健康嘛，但是药跟这个健康它还是可以做某种程度的连，比较容易去做一个连结了哈，所以以此类推哈，所以就是有关你如果是做赞助或者是冠名的话可以从这方面去积极的去做这个所谓的说明哈。那从十二条到第十六条里面来讲，主要还是以这个这个负面的哈，十三条新闻儿童不能嘛哈，然后烟品这些等等不能嘛哈，然后呢十五条说
介入节目编辑影响听众点也不行嘛，所以大部分都是用负面的来告诉你。那积极面的话，我们可能可以按照我们自己过以往的这个广播的专业哈、来这个来做那个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把它定位好，就把它方向调整好，这样我们去招揽的时候啊，那可能会这个会站在比较好的位置啊，就是有关在赞助跟冠名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一个是根据现有的节目的属性嘛，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有赞助、冠名赞助等这些，我们是不是在节目的内容或者是节目的属性，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新的来做搭配了。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只限于说我们现在有的节目才可以做。那如果只是限于节目可以做的话，就好像比较容易跟我们现有的所谓的节目广告化啦，或者是广播常被讲说是卖药等等，就是会把变那些污名化还是继续存在。所以再多给你的冠名等等，你也是在这个框框里面去活动而已哈、所以以上是想从这个创新或者是比较前瞻的方面来看，因应这个新的这些规定。好，请指教，谢谢。
刚张委员也提到说，广播有个特性就是可以一再的这个重复嘛，这是特性。可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法令的规定当中呢，又把我们这个特性的部分呢，是并没有让它能够自由的发挥在里面，它可能会限定你可以露出的一个次数，所以我们就更要去思考说，在这个当中怎么去更有技巧的去执行，然后找到我们可以执行的方式，使它为我们开的这一扇门呢、打开出去是这个风和日丽的美景，而不是这个洪水猛兽在外面啊。这也就是我们真的是自己要多多更去了解这个法规，同时找出一些因应的方式的。
我刚补充一下，就是说所谓的播出的频率啊，不是指单一节目，只是指跟比如电视广告，你一个 package 数据跟人家在讲的时候的相对的价值，你这样子做一个 package 的，
是，
就是说
可以讲到的次数相
对
的用同样的这样子，
对，然后再加上刚刚讲那个品牌的联想嘛，然后就可以比较，而且我们还有用音响声音这方面来做一个辅助嘛，或者是用内容来加强节目这个听众的印象，这种连接品牌跟品牌的连接，这样子它的那个重复性会高，在比如说三个月内六个月内
出现的次数可以多，
对，然后印象比较深刻了。虽然没有画面嘛，但是用所谓的价值，用你的单价或者用你的广告价格来做一个对比啊，
对，
大概是从这方面来看，
出现的相对次数是多的再透过一些创意的包装手法的话，
是
可以更加强印象。
对，乐于来加入我们这个广播冠名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
好，谢谢张委员。接下来我们就请陈品陈委员表达意见。
对，我记得在第一次公听会的时候，那个处长就提到过，他说开放冠名赞助还有那个植入行销的目的是说，因为广播收入很少，所以他希望借这个机会增加广播的收入。不晓得你们在现场有没有注意听，当然这个不会放进去的哈，他的本来用意是这样子。那像我们过去在节目的前后都会讲提供嘛，这个就是冠名了，但是以过去这个方式对我们节目一点用处都没有，只是让那个我们里头的客户能够再显露一次而已，对我们实际上的这个收入没有帮助。所以其实可以把它分开了，未来哈、就学那个电视一样，我提供的是另外提供的，然后里头广告是另外广告，把它区分开，把提供的这部分呢拿出来再拉一点，看看你的收入。那个拉的重点在哪里？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已经是在曝光率相当高，无论电视啊、报纸、广告，他已经很了解。好比说我们讲到保利达比，那你可以拉他什么什么公司保利达比提供嘛，里头广告没有他没关系，等于说加深大家印象嘛。好比说这个苹果西达，大西洋银行公司苹果西达，但是实际上你没有他没有做你广告，但你只要收他冠名的那个钱也 OK 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依我的看法就是说， 那个自助会行销应该是一种不是广告的广告啊、哦。那我现在谈一些实务的问题啊、哦。我在台中的时候呢，我们电台有一个客户，那客户相当大，他是做那个男性的药品的，叫做 Vigor Max。然后呢，他跟我谈的时候，他说我每个月给你25万，帮我做。那我就开会嘛，开会以后呢，因为我们都是小朋友，很多都女孩子、啊，他说反对。然后我就讲，我说这样子好了，你们反对，但是我可以花5-6个人薪水，我说我要做，我都让你们去做，大概你们不会做，也很残忍。我就找了一位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主持人，然后他说我自己跳下去，我就规划一个单元，叫做男女之间的哈。那男女之间呢，因为跟这个药品说起来一点关联都没有，但是你可以联想。那我里头的内容就讲一些，好比说讲一些婚笑，我找了2个人男女哈，讲一些婚笑话来什么，还是说这个女人说这个啊，你们查甫人拢跟40岁一样，拢存一支嘴嘛，就大概会谈，然后两个人抬杠。才看到后来以后呢，就变成女方会占上风，故意这样编的哈、哦。那好比说，我们都讲说这个，女孩子是一种听觉的动物，男孩子是一种视觉动物，所以两个在打嘴告的时候就讲说，男人啊，看到女孩子都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样？啊，男的就跟他讲说，哎，你们女孩子啊、哦、没有用了、啊，给你甜言蜜语你就 OK 了嘛，就这样。抬杠到后来就是讨论一个东西出来，有趣味，有知识性。然后完了以后，以上单元是由 Vigor Max 提供。好、哦，那其实它的广告，因为那种广告哈、哦、很难做，动辄得咎，所以后面广告就是蜻蜓点水这样带过。它也有生意啊，因为你前面做每天都是单元都有，每天都推陈出新，我就自己写到后来。我大概写了大概30-40个嘛，我就找他们来说，我丢给你们，换你们来做写那个内容的。那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也做了一个，因为电台是彰化电台，我做了一个江淮点点滴滴，就谈彰化的一些人事物文化，比如说彰化有一个台湾现存的这个火车的那个扇形火车站，哦，调度的，还有那个。台湾唯一一家的由政府管理的庙，就是南瑶宫，哦，彰化的那个庙是市公所编预算，有人专门在管理，有钱的哈、哦。那比如说这个彰化密件啊，八卦山大火，一集都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做了以后，其实是没有去拉广告的。那我们业务部说，台长，那我们去拉看，我们去找彰化县政府。就是彰化县的文化局的提供，哦，这等于是额外收入。那我是说，以后在做这个自助性的时候呢，可以往这个方向思考。就是这个东西跟那个你的广告东西其实不是一样的。另外，好比说那个我们讲你在卖药嘛，然后讲一些健康的常识，跟这个药其实这个药好比是肝病的药，但是我讲一些健康常识不一定跟它一样。那你怎么跟我连接在一起？绝对没办法，哦。然后提到说，一个要避免说，我们完了以后，这个它有规定嘛，你要揭露之前之后一定要讲嘛。那之后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提供完了以后，我割播完了嘛，割播完前面提供过了，然后后面才来广告，就不可能连接在一起了。如果说你还怕的话，就是隔2首歌吧，哦，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个另外就是说这个制度性的东西哈，其实我刚刚提的也不一定跟我们的广告客户有关系了。你可以找一些，比如说你一个旅行社，比如说三五旅行社，他做游轮的，我里头一个单元全部谈游轮的旅游，里头怎么样，然后三五旅行社提供 OK 吗 ？OK 啊，你根本不必做广告，你就知道了，那你抓得到我。因为我没有提到那个产品的名称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性哦，应该让广播来发挥它的创意，然后在这个创意当中呢，来 得到一些额外的收入，这才是应该是 NCC 本来做这个事情的应该最后的目的，应该这样的。那刚刚听那个听说那个叶处长又要走掉了嘛，他原先应该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要让你们多赚钱啊怎么样啊，他走掉以后不知道那个后来的那个处长会不会认同这件事了、那如果认同的话就会可能会比较宽一点。那我觉得因为后来那这一次这个公平说明会完了以后，大概有人去问他嘛，他一直说啊，这不刚开始嘛，那我们做看怎么改再改，然后你们就做嘛。如果一开始大家畏畏缩缩不敢做的话，我看未来这个什么冠名制度对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的助力。其实像我是觉得像政生的话，应该内置节目就开始做。你这个东西如果放给外置节目会收不回来，因为它乱七八糟，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内置节目就开始做，然后找那些像我以前我专门在做台电的广告啊，台电啊波浪也可以蹭，但是我就做了好几年像这个就是说你其实都可以有机会去找到以后你来做。那像那个单元都很好做嘛，一做那么久，不只是一个节目可以播，好几个节目那个就都可以播那个单元，而且呢这样下来的话，他的那个累积的那个广告效益就会很多，他做了以后他一定会很高兴就像在公家机关他觉得这样也好，然后做了以后这些东西就送给你啊，你就摆在你的文化部，然后就客人来就播给人家听啊，于是我的业绩嘛，这样那这是我简单的先报告啊。那另外像这个政生里面有很多优秀的这个业务员啊，但是一定要找比较脑筋比较新的，比如说这个吴建杰之类的然后比较新，他可以吸收这个新知的，然后让他们去那个游说这些客户做这些东西，无论是挂名制路线多少，他有多收入，那我们内置节目也有一点收入，那对慢慢起来的话可能大家养成习惯了，这两个东西才会对广播有帮助，不然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可以不可以补充一下？
好，
就是顺着他我们那个常来讲，就是说在做这个制度的，或是说这个冠名的时候，一定是要把公益啊摆在前面的啦。也就是说，广告是对他企业产品有帮助，那也不过是你个人或是你自己的公司的事。但是像过去也是有利用收听率或者收视率比较高的连续剧来做所谓的政令宣导之类，就配合时令嘛。那政府就认为说，因为你有高的收视率，所以在这里面讲一些配合时令的啊，比如说登革热啊，赶快去做这些他也觉得 OK 啊，我钱给你也是 OK 啊，对不对？所以刚明明这是要给电台做收益的，但事实上你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把公益的事情摆前面，然后再把它收回来，变成说啊，这是我们本企业等等等等，那些资讯等等会比较，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跟刚刚的会比较结合，把它包装起来的话会比较能够接受，就是赞助单位或者是听众啊观众等等听众会比较能够接受啊，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在哪里，也会把这个。所谓的善意，这个好的公益的会把跟你的品牌在做连接，是这样的意思。
对，冠名赞助就是品牌形象行销这个部分是比较能够提升的啊。对，最后会员。
不好意思，我来 echo 一下，因为我在看这个相关的条文啊。如果从那个节目内容要保有它的独立的自主，你们的作业不要让那个赞助的人去介入啊等等干涉啊，他有比较积极的印象，或者说他的那个意向，就是说我希望做很好的内容。那现在大家喜欢听的可能跟生活面有关的嘛，好，所以刚刚提到的比方旅游，比方你提到有一些艺文的文化的，但是你看电视几乎每一台都在做吃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可能可以去设想哪一些主题跟我们比较可以做，而且比较跟公益性质的放诸四海皆准，你不太会去挑剔的， 那这样的概念，比方说我们要讲一个食农教育，现在讲的无毒消费、有机等等，啊，那农委会一直在推，要花的很多钱，啊，所以它有相当的资源在这里面，那是一个观念啊，要去推广，这是一个嘛哈，啊。那像节水节电，啊，尤其极端气候，水利局、水利署都有相关的资源在哪里？那以我们广播，我们要做类似的资源，也许我可以把整个电台一周的节目，一个月里面，那属于这种属性可以用单元式呈现的，那有可能去把它铺陈出来，去把它找出来。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知道那某一个社区小社区要办一个活动，夏天天气很热，像现在，然后再怎么去办一个喝啤酒大会啊？那他大概算一算总经费多少，然后他就把它拆成每一个人，他找到十个人来帮忙赞助，一个人赞助6600块，也不算很多啊，但是十个凑在66000就可以把那个活动办起来，然后有他的诉求，然后让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宣传是这些人赞助，我们谢谢他，大家都很快乐。那用这样的概念，我们一样，我们在做我们节目，在做内容。我假定我现在要做一个健康生活有机，我们从吃，从餐桌产地到餐桌，那这几个环节你去想有哪一些人可以来赞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费用，那我们刚好把它当成一季的节目或一个月的节目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可以出现几次，然后会很值得，因为好几次去把客户拨到你这个赞助厂商的名字，那这个事情又是比较正面的，又是现在比较新潮的一个想法，健康的想法，我觉得那个成功的机会，尤其在这些单位都有相关的预算在那里。那么过去我们没有一系列的去做，但是在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办法出来的时候，就可以考量。我相信，比方说那个收税的单位，啊，什么那个乐透啦，或是这种统一发票这种单位，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宣导，一定要收取发票等等。也是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所以变成说要用内容来取胜，啊，那比较符合这个法律的精神哈，啊。那原来我们在想的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把夹带什么东西进去，好像有点见不得人。但是如果从这个法规来说，它还有正面的价值，那我们无妨哈，啊。从我们做节目的角度，尤其是专业，做那么多年，政策也一直都有很好的口碑跟名声嘛，那从这部分去把它做出来。有那么多得奖的好手都在政审，我相信是可以做得出来。
谢谢刚才几位委员的指导啊，从新委员所提到的，不管我们人类是有的是听觉或视觉为出发，但其实都是很人性的，都会希望借由节目的内容当中听到一些他所喜欢的人性化符合他需求的内容，当然也自然的有时候就连接到了我们想要行销给他的一些诉求，他也能够从中很自然而然的就获得了。再加上庄委员提到的我们用公益来做包装，洪委员提到的我们做一个完整性的规划，我想也都让这样子的一个法规哦，虽然现在是初步成型还没有真的定案，但是希望透过我们不断的把一些好的建议提出来，然后真正能够落实实行的时候，我们又能够有一些完整性的全方位的一个规划，让它变成一个对广播业者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执行的方法。那针对这个议题，我是不是也请我们内部的吴顾问哦，广播经验也很丰富，来给我们提供一些指导跟建议。
我想呼应那个洪老师的话哈，就是因为我刚刚也想到说，其实之前 NCC 或者是卫生单位，其实他最爱抓的就是药品的广告啊，所有的电台大概药品的广告被取缔的哈，就是依法被取缔的其实比例就非常高。那我想说如果趁这个时候他有开放就是赞助冠名赞助或植入的话，其实我们电台也应该自我就是有一个这个警惕，有一个自律了哈，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自己检视一下我们的所有的广告，甚至于说我们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我们的广告结构。因为当然这个跟各部门其实都有关系了，尤其跟营业部都很有关系，就是说也许我们在广告结构这一方面可以尽量去争取 就是比较正面的、比较健康的，然后就是比较文化的这些公益事业的一些广告、商品，那尽量减少一些药品，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常常去跟 NCC 就是有点，如果我们在广告结构这方面能够做这种调整的话，也许真的慢慢慢慢就可以这个很适度的，或者是很有效的来这加入他现在修法以后，就是宽松的一些修法以后的，让我们做一些冠名啊，或者做植入啊这样子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委员，他这里面又讲了冠名，又讲了植入。那假若说我们要做，因为他两个呢，这两个都是11条跟16条嘛，哈，他这两个都是前后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能做广告。那我想请问一下，植入到底要做什么？30秒，到底要做什么？又不能讲广告，又不是冠名赞助，那植入到底要说什么？
你讲，以上单元以上节目是由某某某公司某款产品，
那不是就是冠名赞助的那个部分吗？
有一点同质，
同样，
同样。
所以那为什么他要用一个植入的这个名字？
植入就是说，植入是植入在内容，在内容，
内容已经有提到厂商的，
冠名是节目的名称，
对，
乔伊梦公园，
对。那植入呢？
植入就是一个是一个
内容
里头，
所以还是要用，就是以上节目是用什么公司提供。
那三十秒，老实讲没什么用的，没什么用。
对，你不能做广告。
植入它应该是，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是由什么嘉德凤梨酥提供赠品，好，投影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嘉德凤梨酥，这是植入嘛？就我跟节目内容没有关系，啊，那我自然呈现。你不能只说，投影的朋友我有机会得到凤梨酥，那你这个就失去植入意义嘛？就很自然讲说嘉德凤梨酥，那不是他现在讲那种什么前后，那个不是植入的。
对啊，因为他现在把它规定说你只节目前后。那我想说，你节目前后大部分我都会以冠名赞助的这个方式嘛，但是他又讲植入，那植入也是前后啊。
比如说我是卫生局，现在是做卫生宣导啊，不管你是用广播剧什么东西，你就把说啊最近卫生局正在做什么什么，然后呢他把这个内容混在这里面，然后很自然的让你的主管单位什么东西就把它呈现出来，他并没有在前面跟后面讲说以上是卫生局赞助的，对，但是他事实上他给你钱啊，他也是说希望你这个节在中中有这个植入性的这个内容出现。
嗯，
那我当时是只当比较偏向所谓的政令的哈，那你如果是其他的商品的话，是不是也在这样融入在这里面去？
对，所以钟老师讲，钟委员讲的是这个法案的第10条啊，
对，
第10条就是说植入的部分前后是必须揭露，因为他要让人家知道你有一个企业植入广告在里面。所以你前面后面是要揭露，对不对？
嗯。
可第10条的话，它是说你又可以把内容啊融入在你的节目的里面，只要不违反什么刻意的影响节目内容编辑啊，直接鼓励购买的话，
不是，
它是可以融入的。
不是，那好，那它第10条跟第十一条是11条吗？是不是有矛盾啊？我那天就觉得，你这样是有矛盾。你这个，那你干嘛规定一个11条？
因为他要你揭露哈，就是说我这个节目里面我有植入了这个嘉德凤梨酥，他怕听众听的时候不知道你做植入性行销，所以他要你前面说我的节目是由嘉德凤梨酥植入这个赞助，然后尾巴也要讲啊，
是
嘉德凤梨酥，
都是电视思维
讲。对，然后中间你却可以讲一些跟嘉德有关的事情是可以的，他要容许你讲。
他开始说什么电视？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他就不是植入，你开头那个是冠名哦，
那是。
冠名
揭露了，
他说你可以骗观众，但是又不能骗观众。
没有，他讲冠名是节目名称啊。
对。
你现在讲冠名就是节目名称。
应该是股份奖。
赞助的是内容或者是奖品的，植入是完全让你好像看不出来。
刚刚写你那个讲法是说，比方说我们今天讨论嘛，台湾的凤梨酥有什么特色？他聊2-3个产品。
对。
最后讲，刚聊到嘉德是赞助的，嘉德是植入的，他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都还是电视思维。
你只要是在目前现阶段的话，你这样做就是
是
就是
被罚，就是被罚的嘛，
对不对？那他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开放， 那以后你不管我怎么做。
但是你要你现在这样做也不会被罚，就是我一次介绍五六家、三四家，你不要只介绍一家就会被罚。
对对对，没错，那个学校资讯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反而更严格了，
三家以上被罚，他不是针对某一家来做的。
我倒是感觉以后的开头结尾会很乱，因为又要讲置入的厂商，还要讲赞助的，
对呀，
要
讲管理赞助啊，
有三种。
它不像那个
电视嘛，
就后面片尾曲，然后打字幕就好了，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假若说，
其实理论上置入跟赞助的是同样的性质。
对呀、啊，就是同样
性质。我赞助你，好，有一种方式，我就给你钱，随便你怎么做，你就做一两个单元，然后 echo 我的需求，这个一种。另外一种是。我给你钱，但是你要把我的讯息通通包在节目里头，让他很自然看不出来，其实就是赞助，根本就是赞助，所以他定这些定义啊，会自己会搞惨。
对啊，这个很奇怪。
也就是为什么上次我们问什么是赞助的时候，其实也讲的不是太清楚，就是因为
那假若说，假若我虽然是这么想哦，很复杂。假如说一个钟头，我有
对
有一家是冠名赞助的，可是我有两家是自助的，我可以同时做嘛？一开始片头一开始出来，我就说哎，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赞助，然后马上就另外三十秒，就什么什么自助。
应该说，今天我跟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单位去合作，说哈，我把你的名字用进来，我希望跟你们长期合作，你可以一年给我多少或一季给我多少的经费，但是请你容许我，我可能还会拉其他的广告，我还有其他的经费，但是我以你为大，以你为尊，用你的名字。而且它的内容不会去抵触到你的企业形象等等，我做一些那个，那因为你给的钱还不完全够我的制作费，所以我一定要有其他的来源，只要讲好你可以这样做。那有的企业是说不行不行，你只能尊我为大，我就是冠名，那所有的费用我愿意出，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情境是不一样的，你们要考虑出来，就其实最主要是到底做多少，有需要哪一些的费用，那然后人家能够出多少，那去谈这个条件，要不然这个这样的一个办法对你们没有帮助。
因为我是觉得他十一条他就不要定这个什么三十秒，这个前后定三十秒，
他是希望你不要讲太多了，而且
又怕你不讲，
片头片尾各三十分钟。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以次数了，不要以那个描述了。对不对？你刚刚一个节目，
我在猜啊，只要你有想，他等于是有点放宽，他不会抓你太厉害，那三十秒，
那就好了，好吗？
给三十秒的广告时间
了，暗示
你不要跟后面的广告的内容串搭的话，他容许你
做，无所谓，就
因为你们是有另外额外挹注你的制作经费，
好，那我们就随意运用就好了，
就是从宽的，
但是你不要跟后面有连结哦。
对，我知道，
跟其他的差不多，
不是因为我们很认真去看他的那个
他的思维，你要看他的思维在想什么。
他还在赞助你吗？
啊
？NCC 也在赞助你。
对，他已经知道说真的是很困难。
是啊，他在赞助我。
你说我们如果我们都不是这么了解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比方说我们的外资的朋友去讲这些东西？
当然是你先做啊。
先从事自己的开始。
对，先练兵，
搞不清楚到底他在写什么。
是先练兵，
这样我。
我举个例子。
对，我觉得他不见得。
因为我没有很想去讨论他的具体条文啊，但是你看那个第五条，第五条第一款，他说对特定商品或服务呈现单一观点或为正面且深入报道者，那刚刚。彭委员提到说，比较公益的啊，好，那刚刚那个顾问也提到比较文化的，其实都违反这条，就是介绍书、介绍公益都违反这条，而且这条有点变态。不正面报道是什么错？你一定要一天到晚媒体都要负面报道吗？所以他这条应该
是
说，
他是说他鱼养大的好处
了。对，所以他这条应该是说，针对没有公益或这个节目这个制作价值的特定商品才对，不然。不然这一条就
他是说
其他是怕新闻啦，
他主要是讲新闻，你又被人家收买，然后
新闻也可以，你现在很多的新，你要说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不就是正面企业吗？
没有新闻的问题，
对
的，
那新闻
过去的问题，
他现在规范我们啊，但是电视有在做。
新闻，你看他这个也是
他们做的更细。
你说广播新闻哦，你怎么做到什么正面且深入报道？广播新闻哪有什么深入报道？这个就是外行话嘛。
做社会教育就可以了。
我插播一下， 今天虽然提供的不是嘉德凤梨酥，但是会员们呢可以自由的来使用一下，是明星凤梨酥啊，跟明星的西点哈，大家可以自由的去用。那我想针对刚才这个议题，我们真的还有必要再继续的跟 NCC 这边也要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尤其这个法案将来草案怎么样，它会怎么样确定啊，怎么样规范，我们还要持续的沟通，了解到正确的做法之后，我们才可以落实到我们从我们的自制节目一直到其他不同的客户的节目当中来做一个合理的而且正面的一个运用。好，
我再做一个小的补充。
好，谢谢。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 NCC 对于广播产业其实不太了解，我建议可以争取，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由工会啊，或甚至协会，那么呢，就是说他后面可以提一条，就是说，到底可以怎么管？也许工会或协会，我自己提个案子，我告诉你，我可以怎么样来管？那 NCC 觉得可行，就授权工会或协会来做管理。但是这个东西这里面要定一条，因为它《儿少法》里面就是说，《儿少法》里面对于平面媒体，它其实就是授权那个报业工会在管的嘛，所以它是有潜力可循的。好，那当然成功的机会。
这个不一样，《儿少法》的那个主管机关，他愿意，
是，
他愿意那个 NCC 不愿意，如果不愿意放权的话，你这个会
就争取看看嘛。
对，但是你倒回来来讲，
工会
也许透过工会去哈。把这个有关的条文比较符合广播特性的去把它提出来，做个沟通的途径倒是很好。
其实之前那个马总在的时候，在当理事长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多次建议，就说用工会的力量先来自治
啊，
对啊，但是事实上很难啊，真的很难，170
他们就是不愿意那个，
确实很难，而且 NCC 也不愿意放手。
其实广播的公司会加速也很快，要整合也不是那么容易哦。
不过他对广播的那个举例是真的很严。你说像赖老师你提的这一条，你说他是怕新闻，可是现在所有的电视新闻不是都在自入吗？
对啊，对啊。
像那个介绍美食的全部都在自入啊。
还有一个就是哈，你可以发现哈，在新闻当中开始有背景音乐的时候，那个就是自入。
对，
就是结合广播特性，
对，另外制作的业配的，
对，
有背景音乐，一般新闻。
现在每天都还看得到啊，
现在很多都好像在帮国防部做那，
是，
每天都介绍一堆的那个他们在做什么啊什么，我相信那个应该是拿国防部的标案，
对，
对不对？
没有啊，今天专车又死了四个人。
刚才那个第五条拿这个来取缔大爱电视。下一篇是每一则新闻都是为特定商品或服务正面报道。
好，那我们回归来看看我们广播自己好了，所以我们就进展到我们的议题的第二题哦。因为我们广播真的是没有画面，反正这个所有的形象内容或者是特性的介绍都要靠着我们主持人或是来宾的口述。那么在没有画面辅助的这种媒体特性底下，我们还是请这个老师们这么有经验也很有创意的为我们提供一些想法启发哦。我们主持人有没有什么样呈现的手法，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之下能够生动的去呈现一些我们想呈现的，不论是商品或者是一些讯息的内容，然后不会触法但是又能够产生一个影响力哦，就请老师们委员们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啊，是不是有哪一位能够先开始
我简单讲哈，没有画面，广播就是广播嘛。
对。
那这里面呢，第一个我个人觉得熟悉的品牌最好做。换句话说，电视上已经弄了，你都很熟悉的，我们跟着在后面做，我们去捡那个已经形成塑造印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可能如果这个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啊，你必须要去那个，你就可能要，也许可以几个节目去搭着去帮他做，然后一天两天重复的出现，所以用次数去帮忙，用我们的声音或音响或是那个它的特殊的配乐音效啊，去形塑这个产品的特性。当然了，大便车我是觉得最快的。因为其他媒体都已经丢下那个广告的费用，你们去接收那个成果啊，去从后面去做啊，所以要做类似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要用聪明的脑袋去看我们的条件能够怎么样比较不那么费力气的能够帮厂商去建立更深的印象， 而且这是一个长期耕耘的一个事情哈，是要值得去做。好，以上。
对，其实洪委员讲的就好像好多电视的名嘴后来都成为广播的主持人，就是因为已经在别的媒体塑造了某一种形象之后，再到广播来，可能呢可以不用费这么大的力气，却可以产生一个很大的效果啊。因此，如果我们的商品广告也能够和其他媒体有一种整合性的想法，甚至于行销方式的话，哎，也可以为广播增加一些助力。嗯，好，谢谢洪委员。
哎，可以。
洪委员，
哎，其实像我很注意那个，比如说是像民视，啊。或者是八大他们比较有多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嘛，那他们都是已经检查过了，那个电视上来讲他们都比较守规矩了，就是说按照已经弄完的，那弄完的话我们会感叹说，哎，奇怪，他们有一些是比较有画面可以辅助的，但事实上有的也没有，哦，有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三 G 火刷标，对，然后那火刷标三 G 火刷我们也可以讲啊，对不对哈，那已经这就现成嘛，啊，第二个就是说，那如果是已经有这样子，那我们如何再把它这个
发扬光大，
对，发扬光大，用广播的特性，那就是我们的技巧，三亿或什么非常意外或严重的免灾，它可能我们可以多扒几次规定，或是多弄几个什么音响规定，就是说借力使力了哈，借力使力。那当然你可以跟那个厂商说，那个平常多了以外，让他们做梦都要会想到我们，那就是广播最好的，讲不好听是催眠嘛。
魔音传脑。
对，魔音的话，那个印象。
长期的效果。
有人说画面会比较深刻的，但是根据声音的部分来讲的话，最铭心刻骨的就是你，不是说画面啊，是那个声音，你在梦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声音出来哦，这才是比较深刻的。刚刚就是第二。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要多开发一些那个，就是即便是广告的话的广播的广告，应该就是多开发一些所谓的自然音啊，或者是人为造的那个音响或是声音嘛，因为我们要把握住那个广播的特性嘛，以前在ICRT的时候，他不是广告，他是一个老外，很有趣，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跑到野柳那边晚上的时候，然后就在那边。就等于是主持节目的喃喃自语啊，说我现在站在哪里，然后呢找那个这个海岸拍到这里以后，他就在那边描述嘛，描述他的整个这个 picture 就出来了，
画面
就出来了啊。事实上我们讲是说广播无画面，其实我们就是要创造画面，只是说我们是借由声音的部分来制造出听众自己本身的画面。那我是觉得中央应该按照专业的方面，应该多去找，或者说声音的这个等于是的库存啊，一个 bank。那个谁啊？我记得有一年的金钟奖，那个另外还有好几次，就是那个爱乐的总经理
夏迪，
夏迪他这个。虽然已经贵为总经理了，但是啊，他还是偶尔会出现。我记得有一年哈，他就是用那个日常生活的声音啊，就是那个卖当那个小贩的声音啊等等啊，什么铁板啊什么那些啊来呈现。然后就是在24小时哈不定期的这样播了，等于是一个他也不是广告。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才针对。做一个节目，说这个节目不限于要半个小时啊，你3-5分钟也是变成一个节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它的好处是说，它可以根据各行各业或者怎样的一个情境，它可以把声音跟那个描述可以连在一起啊，我们可以参考嘛，可以参考说我们用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就可能会拿出来给听众来听，做也是一样做联想。产生画面，讲得高像选得高，
对，所以对，就张委员讲，像刚才陈委员也有讲到说，苹果系打为什么在广播它一直都好像有这种在提供，就是只有头尾出现的，是因为它的那个声音那个品牌印象就很强烈，所以声音一出来就能够连接，就能联想了。对，因此在广播可能 一方面要强化声音的那个感染力那个影响性之外，能够创造出一个画面来的话，那还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嗯，这是我们可以来努力的。
对对，声音它也有专利啊，它也有那个品牌啊，就是那个那个声音久了以后它就认得。
是，我们可以去尽量去形塑出这么强的一种品牌的印象，不管是我们为企业，或者是我们为自己的电台哦。
对。
对，谢谢。好，那么接下来
简单一些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赞成刚刚说的想法。那主持人他有时候就要配合这个其他的很多东西，电视也好，报纸也好。那一种就是去搭，比方说这个假设这个厂商他今天已经在报上有广告了，那主持人这个用生活聊嘛，因为很多广播节目主持人嘛，就看看报纸聊今天议题嘛，说哎呀，不知道我们看到今天哇报上好大一篇广告啊，在聊什么家电啊，就很自然的去聊。那因为报纸取得很容易嘛，所以有的这个听众如果有兴趣，你报纸来搬一搬啊，他就有一个加强的印象。那又或者是说，如果有一些的这个产品啊，他这几天有上电视新闻啊，那因为多数听广播的人他也会看电视啊，这时候也可以搭这样的一个便车去做整合的一个沟通啊。那另外刚刚庄委员提到，就是说那个配合这个音乐啊，比方说电视广告，就某一家产品它有电视广告，那么主持人如果太明显说哇今天我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明星凤梨酥的电视广告，那这个可能就被罚。但如果这个明星凤梨酥它有一个这个广告主题曲还不错啊，主持人说哇最近听到一个广告，这个音乐还蛮不错的，反正这分几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方法。那如果听众里面有比较这个年轻的啊，甚至也可以讲哇主持人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短剧或者是广告啊，那很有意思，那个年轻的朋友你可以自己用这个智慧型手机啊，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搜寻看看，然后就稍微聊一聊，用这种声就是说每天他生活上的媒体的见闻，然后来加强一些这个
印象
跟效果。
就是也可以借力使力了啊，就是透过其他媒体的方式，间接的也来提升了我们自己的一个，
而且比较不容易吧？
对。
又以前我们曾经也碰过客户要来上广告，我们还在研究他可不可以上，他就拿了很多报纸给我们看，他说你看我在苹果日报有广告，我在中国时报、联合报都有广告，就像刚刚老师们讲的，哎，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广告，而且都是合法的情况底下，那我们也就比较有信心。可以来播出他的广告啊，那或许将来还可以在广告的效益上面，还可以透过别的媒体结合起来啊，形成一个更深的效益。好，谢谢赖委员，接下来我们的陈委员这边。
因为我教过那个音乐音效，那我觉得未来的那个广播应该后世哈越来越重要，不要粗制滥造，应该好好的细细来做。所以音乐音效在未来的节目应该越运用越多越好哈。那另外刚刚各位有提到的那个问题哈，我觉得以后再拉一个广告客户，因为他本来是没有声音的，他们说我刚刚提到那个苹果西达啦、宝丽达，他本来就有声音嘛，你跟客户讲说我替你做一个音乐的标志哦，然后你们就可以找那个大轮来做嘛，对不对？钢琴啊、吉他就弄几个声音这样子哈。那个客户心想说很高兴你替我设想，也许就可以很顺利拉到这个东西哈。那另外这个要多利用这个广播的那种想象性哈。那大家不妨现在讲古节目太少了哈，讲古节目讲古的人很厉害啊，他在讲一故事，他都是千军万马哦，然后那我们就。一般人就知道千军万马是什么东西嘛，然后弄一个音效，呱呱呱呱呱，嚓，他就下去。电视能这样做吗？你现在出个外景那么多人，对不对？所以广播我们不要自己就觉得说我们是不对，不要妄自菲薄嘛，你可以发挥了很多嘛。那我在教那个声音美学的时候，我有个课程，我发觉从南到北没有一个学校老师开过这个课，我讲声音画面。本来就可以把画面东西透过你的形容让它在听众这个脑海里头再还原那个画面，那你讲的越详细，形容越详细的话，它恢复那个画面就是跟你讲的那个画面会比较契合。我们说一个小孩子很高追，或者一个女孩子很漂亮，那你会讲说哦，我性情为他们啊， 你把酒啊大大胃啊，而且看到的时阵哈，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形容的话，就会把那个画面呈现出来嘛。所以其实要跟那个电视有影像的那个媒体来对抗，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哦，你如果能够多运用这些，我讲一个千军万马，讲一个惊涛骇浪，你电视要去拍啊，对不对？惊涛骇浪谁不知道惊涛骇浪，对不对？就是把那个印象当中那个每个人都有那个惊艳的画面哦，再把它勾起来哦，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这个节目主持人在做节目当中那种灵活度，可能也比较生动。我相信，因为到现在大家都没有用心去做啊，如果说一个主持人真的相当用心，包括透过后制，他做起来节目哈，从头到尾，你就觉得说好像在看一部电影或怎么样。哦，没有声光，没有画面，但是感觉上就是有的哈、哦。所以我觉得，广播当然有弱势了，其实这种幻想性是其他媒体所没有的，电视剧就比不上。我觉得可以好好运用。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替客户创造一个生命的标志，那对他来讲是一种这个额外的这个服务。对我们来讲，就是我抓紧了你，哦、你就一定。来做我的提供干嘛？我觉得一定相当有帮助的。
好，谢谢钱委员。哦，又获得 echo 了。
对，我要做音效，我要做音效，音效哎，就是以前小时候听了说伊娜创新赛对吧？等等这些啊，那个时候比较就是新赛，你会觉得哦，那个颜色出来的。阿哥另外解析，讲那个病人嘛哈，讲胸坎加老推。你看胸口像楼梯一样，就拍骨
拉到那椎骨，
拉过拉椎骨啊，他这个形象就是这样子出来了哈，比喻的了哈。那我一个额外的建议就是说，可以从那个我们正声名士的这个跟校园做节目的话，可以就是利用这个声音啊的美嘛，还有那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产生画面的效果，可以做那个 APP 啊，然后让那个同学来比赛，给他做一个。题目嘛，然后比赛有好多就放在我们电台里面，可以做 APP， 然后这就是声音的好处啊，短短的，然后听话变得很好笑，就是类似这样子，可以多一点创意的，就是让那个学生也知道说哦，这就是广播嘛，哈、哦，那让自己知道说广播的语言其实就是很多能说生花妙笔，还是可以水上莲花，弄你听得很高兴啊、哦，因为那个想象画面都是在自己，因为还是有它效果啦。不要说因为有画面看了以后就，它那个美就陷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
不过其实刚刚对哦，陈委员要继续一个回去。
我想起来啊、哦，我也是在那个中央电台那个吴朱毅访问我的时候，谈一些小时候事情。我就跟大家讲说，我小时候哈，
是
很小，
学生还是？
没有，我们那个
同业，
那个在职班是同曲、
哦、
同班，
因为他是校，
对，以前是学妹了。然后我就提到说，小时候在那个乡下哈，那鸡群都放在外面哈，然后会那个拉那个屎嘛，那种赤脚，踏上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哦，真的是很无法形容，黏黏的，然后稍微温暖的感觉，然后又那感觉，我讲完以后，他也觉得说啊，这个，因为那感觉是在讲，你形容出来以后啊，听众听起来一定会，哦，会觉得相当，因为你感同身受，你就那直接那个感觉讲出来，形容出来是最好的形容。那我觉得真的这个广播真的，如果好好做的话哈。多运用一些声音表情啊，声音画面的音效之类的，我想不要一直以为说输了这些声光的这个媒体。
所以其实刚才几个委员讲的，我们要重拾这广播的意义，因为在早期真的全部都是靠着广播人员的形容描绘让大家建构起那些画面来。那现在可能社会的演进，媒体太多了之后，好像这个部分在广播自己也把它流失掉了。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建构起来的话，也可以让民众透过广播，会获得一些洗涤，甚至于一些更清新的一个画面的感受哈。就这也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刚庄委员是建议可以在我们的校园的这个竞赛的奖项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增加这一项，鼓励年轻人学子来做创意？嗯，对。是那吴委员有没有补充？嗯，
其实 我在想各位委员讲的这些这声音，就是把声音变成这个画面的这个东西，其实那就是我们经常参加金钟奖或各类型节目的时候它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嘛。哦，那所以那个我们其实很早就在希望所有的同仁能够在做高品质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要把你的声音就是用各种形容或人物或什么，用各种形容把它变成就是听众的画面嘛。哦，这个其实是我们一直强调很久的，但是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做到很好。所以我们以前也一直在推那个报道文学这个部分，有现场有画面，就是有声音有音效，好，哦，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是一个真的很真实的一个采访或者是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哎，其实大家都很会做金钟奖节目，也很会得奖，可是呢回到电台这个部分呢，其实你平常在主持的节目你就是一个商业性的节目，所以其实跟金钟奖或者是各类型的这个竞赛节目其实是有不太一样的做法的。哦，那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名嘴或者是名节目主持人，其实他们在做植入行销的时候其实做得真的很好，做得真的不错，所以被称为名嘴。那所以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常常在教育训练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推就是你怎么样去参加一个这个节目竞赛，一个制作一个很好节目，其实我们也经常在推就是怎么样做好商业性的节目，因为商业性节目里面真的大部分就是你可能要很多的制入，或者是说你要去帮这个节目去制作很好的一个高品质的广告。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们也经常的去帮客户呢去设计广告，啊，去设计广告。但这个部分就是说，没有做得很好的状况之下，就是因为我要帮你设计形象广告，或者是帮你制作，就是很幽默的、很有趣的广告，你要厂商要同意。大部分的厂商呢，可能觉得说，哎，我直白的诉求可能就是效果比较好。那你做那形象广告或者是做比较高品质的比较幽默的，可能你几秒钟这样过去了，可能听众不一定能够听得很清楚。所以还有一部分的厂商可能执着于就是我要很直白的这种广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训练我们自己的节目主持人，就是怎么样去做好商业性的节目。因为你做商业性的节目的时候呢，你有那些就是得奖的或者制作优良节目的那些本质，可是呢你还要加一些别的东西，至少你要有商业气息，对不对？那这个部分客户才会喜欢。所以我也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以后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部分呢在那里。
谢谢吴委员啊。的确像就像以正声广播公司为例的话，我们节目同仁制作的水准都不错，参赛获奖的机会也很高，但是好像回归到制作平常的节目或者商业性节目的时候，就把这一些基本的功夫啊，好像暂时放到一边，好，这边而成为另外一种节目的形式，事实上是可以融合的，把好的一些制作技巧、报道的方式、形容的技巧都能够运用的进来的话，也可以让我们平常的节目听起来就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跟魅力，而且也可以产生效果。那我原本还有补充的，
对，我看那个以前早期他们那个电影呢，就是啊。Good Morning Vietnam 呢，那个在明星电台的时候，或是那个有一个是叫那个在1970年那个，哎，是另外一个就是做那个海盗电台哈，他那个主持人哈，当他们外国就是做那个音乐节目为多嘛，就是他有时候拿喇叭包包哈，然后再讲一些。它也算道具了啊，就是用那个简单的音响来吸引那个听众的注意啊，包括道具和道具。那个以前那个 Ron Stewart 要退休前，他们去参观的时候，他的前面的节目主持人会拿出一个道具说，Ron Stewart 那个黑人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居然还挂一个
鬼的面具。哦，那奇怪，为什么要挂鬼面具？很好奇啊，对。反正就是他会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在节目当中会营造一种气氛，那个气氛，那个主持人他也去摸索出来，那个听众他喜欢的啊，不管是用音响来做帮助，或者是弄那些话题来这个什么撞鬼什么东西之类的，反正他就是会吸引的，主要还是要借广播这样的一个媒体来吸引那个听众，他对你，不管你是属于明星的也好，或者是你是属于一个那个一个有广播剧啊，一个团队做的也好，那都是在吸引人嘛。所以怎么去吸引人是一个特色。第二个，刚刚又想到说，一样是做商业的这个讯息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一样一个商品，你怎么去推销它？哦，用你的口才怎么去推销？我想这是可能是练口才推销术的一个最基本开始，怎么把东西卖得出去？哦，那这个他们讲说，你如果要练那个，以前在上那个口头传播，第一个你要去找那个神父牧师，我怎么讲到传道？传道，一个是无中生有啊，对，反正就没有信仰跟你讲的哈。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到那个夜市嘛，去看人家怎么卖东西。怎么行销？对对对，所以他建议说你的口才怎么好，就从这两个先去现场看，然后去体会，说哦，人家是怎么卖的。那这个对广播来讲虽然是没有画面，但至少他可以可以练习了，也可以增加他的那个口才吧。
对，这种口才跟做法在融入广播人的美好的声音的话，
啊，
那一定是加成效果。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是吧？锦上添花了，锦上添花。
是，谢谢老师委员们提供的这些意见啊，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但是呢，广播没有画面这个问题是自古以来它就存在的。不过近几年广播面临一个新的危机了，也就是新媒体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可是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啊？我们也感觉到新媒体的这个技术的投入为广播带来了冲击，但是也可能是效益哦。那么未来怎么样的一个善加的运用，可以使我们传统的广播媒体也能够融入这个新兴的媒体技术，对我们的冲击减少，但是效益增加，是我们很关心的。所以我们在今天第三个议题这个部分，就要请委员们、老师们来在这个部分给我们一些指导。那这一题哪一位委员？好，请赖老师。好，
我觉得新媒体时代，那么广播媒体一定要跨到新媒体。那跨有几种方法，一种就是说，把现有的这个节目放到上面啊，那甚至于针对广播的特性呢，去做，就是针对新媒体的特性呢，去做广播的这个提供。比方说，我自己有时候跑步，那跑步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听听音乐或者听听这个说书啊，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找，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很适合的。啊，那有的时候就单元的，就是你要点选，然后听一段故事，那没了。我要再选，那跑步的时候很麻烦哦，最好可以就跟开车一样，有的人开车他听广播他就一直听，不可能听一个节目，哎，说书说一说没了，我要就去调这个频道，这很麻烦，所以可以针对这个新媒体的特性啊，那么把我们现有的产品看怎么重新包装整合放上去。那另外一个是一定要跟，因为讲这个数位汇流啊，其实汇流之后其实严格讲没有什么广播电视的区别，反正就是服务网络的一个乐听众，但是广播你要去跟电视竞争啊，坦白讲实力不如人家啊，那所以可以考虑就是跟一些电视去合作，那么合作的时候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啊，光是声音的部分可以独立存在。那最简单的比方说像之前这个东森去跟这个李敖合作啊，那电视上就有李敖说书，那声音就可以直接用，那这是最简单的。那有一些的这个戏剧啊，或者是因为很多老人家他其实看电视他也在听而已啊，那可以试着是说跟有线电视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那所以让想要看画面的你有机会看画面，那不然的话单纯听声音也可以做一个独立的存在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未来一些新媒体平台如果发展得很好，那广播也可以搭一点便车，那么去开辟一些新的这个服务的对象。谢谢。
对，但委员所提到的，因为新媒体它变成有随选功能了，以 一方面是影音，一方面是随选功能。以前广播其实时间过了就没有办法继续收听，但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个随选功能，我们反而可以透过新的这个媒体的平台，利用网络的这个系统，把可能更吸引人的内容，把它整合成一些长时段的一些内容附挂在上面，那么我们的听众他就可以长时间的或者在他需求的时间就可以来收听。我觉得这个效益是可以
像央广，比如说威迪他们把节目就是反正做好了，能够上传就上传，那上传到 YouTube。 那么之前他们就讲说 YouTube 要有画面，我就把大家捞起，你就放个主持人的照片最简单的，因为会点选这种节目的人啊，他不是真的要看画面，他是要听你，所以这样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所以如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对于广播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注意的一种播出形式哦。嗯，谢谢赖委员啊。
好，
我们洪委员，
我想刚刚提到的就是原来的传统媒体、传统的广播线是线性收听嘛，现在可以非线性，而且可以一再的点播，所以会让人家说我为什么要点你这些节目，那就是你这个东西有你的亮点，或者是真的是有一再听的价值，所以这个要去考虑到它的亮点。好，另外新媒体的本身的特性，它可以分享，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啊。那么一般会讲说年纪轻一点的人会比较容易接触啦，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老人家也是一样在用行动媒体啊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其实是蛮可以说点对点的，而且马上有互动，马上有回应，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现在有网页啊，那实际上我们台里还是也可以现场录影，所以变成说你要对于这样的一个乐听众要特别去招呼服务。换句话说，我们台里在经营的策略就不能跟过去完全一样，就要加这方面的人力跟这样的服务啊，去把它做出来哈。另外就是说我也赞同刚刚委员的讲法，就是你这一块一定要赶快进来，而且能够越早去站到好的位置，就可能比以后会有比较好的发展，甚至也要从耕耘的角度拨一点预算啊。一点资源进来，去好好去把这一点来做出来。我举一个例子讲哦，应该是我们台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原来在别的台到我们这里来，然后透过也是收听的哈 APP 来收听，那粉丝快速的成长，他就跟我说他省了好多钱，原来的时段会非常的贵。但是到自身来以后，对，他就觉得说这样非常的值得，而且新媒体这一块对他来讲，他觉得虽然他年纪也不轻哈，但他就觉得很有意思，好，那回应都很直接，那有些留言有一些反应，让他做节目的人都心有所感啊，所以新媒体有它的魅力跟它的好处啊，要充分的运用。另外刚刚在提到那个声音的运用，我顺便 echo 一下哈，因为我最近听那个 NHK 的一个十分钟的节目叫日语的节目，它很有意思，每天就一定有每一个课程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话，今天的重点课程哈，今天每最重要的一句话，然后就有一个当当当当音效就出来了，一开始就讲你念完一次，那中间又会跟你再提示一次，最后结尾再一次，这是一种方式，其实一天大概三四句啊，但是你就会很有印象，因为它不断的重复。第二个，它会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个单元，其实只有一分钟，好，身临其境，好，比方说都给他，比方说我们讲那个用一句话来形容那个马跑步的声音是什么，哈，那个乌龟走路的声音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啊，语言上又可以呈现出来，然后配合那个画面，在网络上新兴媒体简单的画画，然后就出现，也有它的画面，也有那个，那让你也很清楚哈、啊。那配合音效、啊，开门的声音是什么？那这句话怎么讲？啊，类似这样，一分钟很难做，因为他要把这些那个景象也有了，画面也有了，文字也有了。但是就看的人来说，听的人来说，收益很大。好，然后最后一个结尾大概15秒到20秒是，今天的主角人讲的话， 他的自言自语，你想一般人怎么会自言自语，但是会让你觉得他的自言自语就是 echo 我刚刚讲的内容或讲的那个身临其境，那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啊、一个节目做得非常的丰富，前前后后十分钟，但是印象非常深刻，完全把生命的特质呈现出来、啊、来分享。
是，谢谢。就宏伟刚刚也提到亮点了，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怎么样让它尽管是十分钟甚至一分钟的东西，可是它成为一个持续性而且长期发挥那个影响效果的，它的那个价值就大了、哦、谢谢谢委员。嗯，看庄委员。
再补充一下，就是如果是刚刚讲那个节目，现在都是比较属于精致的。然后呢，精致的节目的话，如果放在广播是每天嘛，所以就等于说你那个电台本身啊，当然你要有自己自制的节目是可以发挥嘛。那如果你都是所谓的外资外包的话，可能那都是主持人拿去用了、啊，可能那些要发挥没办法发挥啊。所以还是讲到 ICRT 的，他就是说 Live 的 DJ 在主持，然后中间的业务部他给他一些活动的这些讯息，他要在什么时候练出来，然后呢再加上已经预录好那些精致的东西，也都是属于商业嘛，因为有的要有人赞助的东西、哦、然后在那个时段什么时段要呈现出来，所以也就是说只要你一放出来的话一定都是精致的东西、哦、因为那是人家给钱的、哦、才有办法去比较那个精致化嘛，所以他这样搭配的话就比如说节目的特性，然后广告的特性、哦、然后把那个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了，那这样当然可以，就是说第一个他刚刚有提过的这个广告它就多元嘛，广告的结构不是只限于在药品等等这些、哦、那第二个，你那个节目主持人他要的东西，通通都是事先控制好的讯息，他能够随便乱讲的机会不多。那他的工作就是做 live， 把音乐排出去，排好的音乐好让大家来听等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紧急状况啊。所以就回想以前最早的广播啊，在美国如果按照广播史来看的话。他本来是不做广播的，他本来是要类似像做电话，所以他是用那个火腿族为主、哦、然后大家在那边讲来讲去的聊天啊之类的，只是到后来因为决定用广播，刚刚讲是点对点嘛，现在是点对多点来做的，然后在因为美国是这个资本主义嘛，他要广告嘛，所以就变成说要有广告来赞助，然后有明星，然后要排班24小时、哦、然后就变成广播现在的这种形态出来的，那其实上电视也是用这种形态来做的，所以广播跟电视为什么会合，是因为除了画面以外，它的经营方式、它的呈现那一套都是接近的，所以它不会跟电影摆在一起，电影是电影的形象，它在电影院放的不是在这种一个特殊的盒子里面去，所以根据这样的话，其实广播以前也是新媒体啊，对不对？广播的话，它有 call in 有 call out， 以前没办法 call in call out。然后呢它也是慢慢变成那个小众的一个东西的，它是最早响应小众的啦，所以它有
客制化，
对，它有客制化，所以它最有资格来因应新媒体，也就是说新媒体的载具是用网络也好或是用其他，它最有资格，因为所有的那些技术技巧它应该都具备了、哦、所以应该是因应会比较快，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就是说可能要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啊、哦。那明星都跑到电视去了嘛，广播是被电视的明星拿来用的嘛。也意思是说，广播要自己创造明星就没有像以前啊、哦、那么容易。但是广播还有广播的DJ 嘛，所以可能就是音乐还是音乐啊、哦，刚刚讲音乐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嘛，然后用听觉来配合。对于这个新媒体的因应，我认为是对我们来讲，只要能够用到的，都是我们的左右手啊。你是新的好，那没关系啊。好、哦，所以很早了，那个像日本的 Tokyo FM， 他用广播是做 live 啊，即时讯息的、哦、新闻啊什么东西，人家会听说哦你最新的，他好像还会 根据什么的报道，因为它新嘛，所以反而是要引用你来在网络上来做那个扩散的啊，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那你那个有关那个行销啊有关那个所谓的这个粉丝啊，摆在网络啊，甚至网络也创造一个电子商务，用它的品牌来卖东西的啊，最早就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歌曲嘛，因为它可以有一些著作权呢、啊，跟那些唱片公司嘛，所以它可以利用这个来做这个新歌啊旧歌啊，哦是要送你的还是要买卖啊？哎，它就像这样子，因为它有拥有这个权威的 DJ 在解释这些歌怎么样来带领这些流行，所以它还是掌握到就是刚刚讲那个源头啊。你那个网络是扩散嘛也好，就跟着这个话题去在做传播。然后你说刚刚讲互动，还有个储存嘛，储存的话就是以前广播除非你特别要录，否则的话就算你录也是放你家里面，不是没人知道，其实你可以公开啊分享啊，还可以做买卖，这就是怎么去应用。所以就是说好东西让大家来分享，就不会说像以前就是孤芳自赏啊等等。所以这些传播力或者是储存的效果啊，或者是这个利用广播的及时或者是它的话题来做那个扩展，这是广播至少它可以掌握的一些在前面的。那后面的媒体的新媒体，你就把它当作是你的后续，你的这个后援部队，你的扩散的这些主力等等等等。要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新媒体是在打我的蛋啊，对不对？不是为我所用啊，好，那我们还是掌握在这个声音跟速度啊这方面，这才是我们广播的特性。否则的话，我们广播就不要办了，我们就干脆花钱找人来办那个网络的，或者是这个电子商务，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广播这个母体还是很需要，因为听众对它的依赖还
是
蛮深的
啊。
嗯，
品牌也是啊。
所以刚庄委员讲到扩散，中央电台的新闻都有透过网络，我都看得到。对，的确就是达到一个扩散的功能。对，所以借着这样子的网络或新媒体的一个助力，也可以让我们广播又可以广度也可以再延伸出去，储存性它的深度保存性都可以增强哦。
对，
好，谢谢啊，邱委员。
在数位汇流的时代下，其实广播本质是不变的，就是说它以前到现在到未来都一样，所以说载具不同。那大家刚刚都提到过哈，其实好几年前我就想要做网络广播。但是到现在一直困扰的我记得我也问过庄老师哈，说怎么样要可以在这个网络广播上来得到你的回馈，就是赚到钱呐、啊。如果说没有赚到钱，你没白搭嘛哈。就像现在我们把电台节目放在网络上哈，那还有我们自己电台有网页嘛，那上头大概都是我们一些活动的资讯啊、节目介绍啊、主持人介绍。那你如果播上那个你的产品，也不一定说人家会看到你这个来买你的产品，本业上大概比较好，所以我一直在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哈。那最近因为我帮那个广播协定会在编那个广播人物志，访问了几个人，我发觉到说有很多主持人也默默在做哈，那个中部也会。演布袋戏，就是广播布袋戏的，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哈，就是那个他跟我提到过，他说他早几年前他都开始弄了，他把他的那个布袋戏哈，或者说访问一些国宝级的东西哈，他录影下来以后，他上传到那个 YouTube， 但他发觉说很慢，我就告诉他说，你就把它分段，你半个钟头就变成五分钟这样慢慢弄啊。积少成多这样子，但是他又问我，可是没办法做广告，我说对啊，所以，个人哈、个人来经营，他们说透过 LINE 啊，透过群组啊，来这个把粉丝聚集在一起哈、大概对自己的宣传、节目宣传有好处了，但是一直没有化成说有实质上的这个金钱的收入、消费收入，我想这可能是大家以后可能必须思考的那个。方向，要不然我们东西 透过这个新的载具是没问题，但是透过新的载具只是增加那个收听的群众，没有对自己造成这个效益收入的话，等于是白花这个钱嘛，做宣传而已，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经营一个网络，当然是要那个懂网络的人来做，然后从那个网页开始怎么做那个行销啦，所以那个是
另外一个
专家。所以初期应该我是觉得就搭那个现有的啊，什么 YouTube 等等那些现有的，但是呢你可以获利，就是说有点选嘛，然后呢你有特色嘛，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机制，就告诉你说点的多就可以多少钱啊，这个才是你的才华不会被那个埋没的一个至少一个起点啊。那如果是网络，因为这是茫茫人海嘛，你要找什么东西能记得住啊？可能一个方法就是说美声，比如说美声找这里，那美声可能不是只有我一个啊，可能是广播界的啊，那大家都要先有这个共识，就是说好，我们就有一个网站，通通都是集合美声的。你开始当然可能也不要说要赚钱，但至少让这个知名度打开了以后，再找一个经营网站的来帮你怎么去经营，给他抽啊，因为他是这方面厉害的啊，哦，怎么去设计？但是我就是做生产，我们广播还是做生产的，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属性，在这个生产端这个部分来讲，会比较优势。那刚刚讲，你看。以前报纸为什么会倒？因为多免费啊，你多一个人看免费，你自己拿刀子杀自己，自杀行为。
看的越多，
看
的越多。
不是看的越多买越多，是看的越多买的越少。昨天的新闻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个念新闻学说，就是以前呢，大概三四十年前的新闻学，就英国的版本说，这个中国大陆一次洪水死了多少人，不如我站在。舰队接 Fred 啊，舰队英国的伦敦的舰队接啊，里面有什么车祸等等，它是比喻啦，接近性嘛啊。那个舰队接英国舰队接的最后一个那个报社，最后一家报社已经撤退了，那两个记者说我要离开这里了，从此舰队是没有报纸了，没有报社，以前都是报社群体嘛，所以你看看这个物以心转，这样子弄。很可能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所以就是说要知道趋势啊，怎么把以前过去那么辉煌的时候，今天一个人影都没有，像我们那个重庆南路以前是书局，现在变成小旅馆，
变商场街，
对，
是。所以刚才委员们所这个分析的，确实我们都必须要搭上这个数位的这个浪潮上。至于怎么样去发展出一种商业的模式，我曾经也听到有人说我们要商讨这个著作权的问题，怎么收费。我还想说都是音乐团体收我们费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观点啊，今天我们如果节目做得好的时候，人家要用我们的节目，要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要收费了，变成我们跟人家收这个著作权的费用喽。哦，这又是另外一个可能可以产生的经营的模式，但是这当然还是内容取胜，这个内容要具有绝对的这个吸引力，哈，哦，跟它的这个需求市场要大，才有可能往这个方向发展啊，哦。是，
喂，可是你刚刚讲的，我马上联想到，这不本来是我后面才要说的，因为我现在想到所有的委员，因为对于新媒体呢，其实都很有研究，哈，哦。可是我在想说，像正生其实已经开始了，这个虽然不是很早，但是也不算晚哈。那现在已经投注了很多的经费，那因为我觉得不论你去利用哪一种新媒体的载具，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讲嘛，节目才是王道，对不对？因为你每一种载具其实它的族群，他的收听收看的族群其实跟他的特性，听众特性都不一样，那你要怎样去把每一种节目，像是你频道的节目，你要怎么样转换成这些新载具的这个族群他喜欢看或喜欢听的，所以牵涉到这个内容，牵涉到时间就长度哦，还牵涉到比方说你还要做影音，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做摄影棚， 就是你要再去做这个摄影的部分，那摄影的部分你要加钱加人加设备，所以我觉得这对广播来说其实是真的很伤，因为广播的收益其实这个收益其实没有像电视台那么多，对不对？但是呢你要在这方面其实你所有的设备该有的你就要有，所以一点都不能缺。但是呢要怎么样去设计最适合的节目，我总不能把这个现有频道的节目直接就像几十年前一样我直接网络同步转播嘛，对不对？因为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要另外辟一个新的网页官网或什么，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酷炫影音网，那这个影音网上你就要重新去设计你的节目，铺成你的节目。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耗去很多的经费跟人力了啊、哦、但是我一直觉得说如果你不走出这一步其实也不行，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真的应该要辟比较多的经费，然后去就是慢慢去做一些扩充嘛。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比方说像主席刚刚讲到的这个音乐收费的问题啊、哦、我们现在利用的所有的载具，第一个就是比方说我只利用网络，那现在呢就牵涉到众团呢他就跟你收网络费，就是网络他把你当成另外一个频道，
是，
那如果你是有里面有重制的他可能还要收另外一个费用，可是你如果辟了第二家的就是第二种的这个官网或者第二个网页的话，就是网站的话，那也许呢他又要另外再给你收一个台的费用。所以为什么我们其实各台本来都有上网，都有开辟网站，我们总公司就有连，可是到后来呢第一个那个众团他要增加你六台七台八台的费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各地的卫生局他就听你网站的东西，哦，他听你网站的东西，那当然那个不属于音乐的部分了，可是这个部分我是说你的经费要增加很多。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如果说要鼓励这个传统的媒体去做一些这个适应一些新平台的一些载具的一些发展的话，其实政府单位呢部分的政府单位应该要给我们做一些辅导，因为凭电台个人的一个力量，一个电台的力量其实是很难，你可能会只发展某一部分，然后呢到某一部分你可能就停止。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们应该建议尤其是 NCC 或者是文化部应该给予业者某些各方面的补助。其实我常常有个想法，就是说比方说像文化部，那像我们有时候会跟他争取做一些教育训练或什么，可是呢他在这一方面他其实并没有赋予电台很多的这种任务，可是呢如果说我们每一家电台都需要去拓展这些新载具的话，那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资讯人才。那其实你文化部如果你可以帮我们做一些这类似这样的教育训练，啊，或者是说在每一个这个媒体他需要的某些资讯人才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这文化部统一的方式或者 NCC 统一的方式帮我们做各种补助，啊，不一定是经费的补助或者是人力帮我们做运用的补助，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我们是可以建议政府来做的，来帮我们考量的啦。但是我也知道很难。
是啊，是吴委员所讲的，如果说希望媒体能够升级甚至于迈向这个数位汇流的这个趋势的话，有很多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协助的话，我们在专业的技术上跟资源上面都会比较充沛哈、哦。但我想这还是可能有一个整体的这个考量哦，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嗯，对，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议题，等一下还有一些听众的反应，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同时今天因为也有我们两位的另外两位内部委员在现场哦，马方经理、林经理是。
是不是也有什么要一出来就叫委员啊，或者是想要这个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
好，那我说一下第三个题目哈，就是新媒体的部分。其实我们都一直很努力在尝试新媒体的部分。对我们来讲，广播我们常都在跟同仁分享说，广播已经不再只是广播而已。那其实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机会，那我们都把它视为对客户的一种价值服务。因为以前都只听得到声音嘛，那现在我们可能在节目还没有播出前，我可以透过脸书透过网站去预告我的节目到底要播些什么内容，那我们去经营我们的粉丝。那另外在节目播送的时候，以前只听广播，我现在以前都抱着一个 radio 或者是一个网络来收听，我现在可能用 app 的方式，让你可以走到哪里，你有一个行动的载具，你就可以收听。然后另外在播送的当下，我可能不只听到的是声音，如果我觉得我现在用直播，我们也可以做得到，那就是辅助在影像的部分。那节目播出完之后，我也同样可以透过我的脸书，我甚至可以揭示我今天访问的这个某某厂商，因为在脸书上面就很自由发言的，我可能就比较不受限于现在广电法规的一个限制，我可以把我的受访者的照片甚至片段的影音内容也可以放上去，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多一个机会。那同时还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摄影棚，如果说有一些很不错的内容，我们也把它做成短片，那把它放在我们的酷炫影音网上面。那同时在正声网站也有一个原音重现，也就是让错过听到这个节目的人，或者想要再重温这个音档的人，他可以在原音重现上面去点选收听。那在我们的 APP 里面也有一个留声机功能，它可以线上可以听到即时的，然后在留声机里面它也可以再去点选。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讲，虽然目前做起来我们的专业的影音人员还非常的少，那大家都工作都很多都会很多互相就是我今天这个工作可能都还没有到那么的人力这么的充沛，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尝试，而且也是必须要走的路。那也谢谢委员今天也提供了好多的建议，我想我们就是方向是确定要继续走下去，那怎么样再把它继续充实下去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谢谢。
那个方经理方委员讲的其实还不错的是，我们电台因为现在很多年轻同仁在这个接收数位上面的敏锐度都比我们高很多，也都蛮有兴趣的。今天宜兰台有两个年轻的同仁来公司学习一些他们可以去做的一些简单的一些影音的操作，我想这也是在我们公司里面可以去扎根来进行的。
今天从委员的建议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听到好多好多一些节目直播的技巧，从今天的议题的方向出发。那我想站在节目的立场上，应该要好好的消化这些技巧，然后加入创意，去发展出符合节目品质的直播，新的直播模式，以及符合客户可以运用这种直播模式，然后让我们在商业价值上面更提升。那这是我们节目应该要去做的。那另外我感觉到哈，其实因为我们多次的跟 NCC 做一些建议，但是我觉得这回馈其实是很少的，几乎是零了。那我记得我当播音员在二十几年前开始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条幅的节目其实它赞助的部分一开始在片头就开始讲赞助，我们是某某厂商赞助什么产品，什么产品，产品全部都列出来，到对，还有服务电话是多少，那其实它就是一个行销或是广告。在半点的时候又开始把这些话又讲过一遍，在结束的时候又讲过一遍。事实上呢，它这种赞助的行为早就已经有了，但是我是觉得现在定这种方法基本上在我们操作的空间其实它并没有扩大的，所以我觉得只是说现在有一个在法令上面有个依循了，但是其实很多的业者广播业他们已经在进行这个部分。那另外就是置入部分假如说我们都被要求置入是不能广告的话，要做比较干净的，可是置入之后呢，它后面却是30秒当中是不能做广告。那上次我记得顾问我们以前也建议过说他就是开放做广告，因为如果说我们置入的内容是做得干干净净的时候，那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空间，是这在后面的30秒或是更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有广告行销的机会，因为这样子对广播才是比较有利的，比较有 有帮助的，要不然否则我们在找客户做植入的时候，这个也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但是又没有广告的机会，这样相对要从他们那边把钱拿过来是比较困难的。对，以上报告，谢谢。
这个因为刚才也听到 NCC 也会有一些人事的异动，除了有新委员之外，也可能会有新处长，那我们就期待就是在人事都拟定之后，看看法令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修正，或者还有沟通的机会，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内容呢都能够把它提出来。对，像刚才这个林静玲也讲到，委员们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事实上我们前面几次的会议啊，董事长也只是我们都把重点，因为我们每次会议记录其实我们李副理是写得很细的，但董事长希望我们把重点挑出来，那也很棒，因为我们就会把每一次都挑出可能有十几个二十个的重点都条列式，那提供我们自己参考，还有分台以及我们一些外界单位的这些同仁都可以来作为参考，我想都会一步一步的能够这些建议都能够在我们公司里面逐步的把它落实下来。对，那最后就是还有两封是听众的最近的一些这个回应回馈哈，是不是请李副理先来就为我们简述一下。这第一则很好玩，他叫茶哥。
这位听众叫沈荣生先生，他是在八月二号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就是我们电台的一个听众可以那个留言的地方，他说在7月30号的早上2:30到2:50之前有一首
深夜呢哈，深夜的节目，
一首女生唱的歌，歌词有伸出什么脚步的，然后要我们帮他去查，后来我们查了结果，他是李心洁唱的《下次恋爱会说好一点》，这样，所以我们也以电话跟这个沈先生也跟他做一个打通的哈。对，那第二封就是我们有一个节目叫《我为你歌唱》哦，这个节目主持人张梦欣先生，他有一个听友呢，他传了一个传真来，他说呢，请在节目中为我播放邓丽君小姐的《小城故事》以及邵龙先生的歌，还有王瑞瑜的《重提往事》哦，这些歌曲这些经典歌曲旋律优美，蕴含独特的韵味家中的长辈很喜欢哦，那长辈们之间呢也经常会分享，一提及脸上总是会露出好像17岁少女一般的笑容，那听歌成了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所以很谢谢我们这个节目呢，给他们播出这些好歌的话他说送给奶奶比这个 SK2 还有效果的焕肤霜，这个是奶奶的孙子所传进来的，
充满画面
做广播做广播
啊，
播了吗？
有播了，有播了。
对，这看得出来广播是很好的陪伴，因为他们的这两个的节目时段都是在深夜，甚至于第一个是在凌晨的时间，凌晨2点的时间点啊，他们好专注的在听节目。对，好，现在最近还好，都是没有很负面的反应，所以就没有特别再提出来。这两封的话，对，都是对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回馈。
其实一般的听众他们都是以电话来询问比较多。有的是询问当天的节目内容，或是有些是询问这几天他听哪一个节目，听到
电话
记录
的话记一下，这个是很好的回应。
好，
对，表示收听情况。
我这边报告一下哈，礼拜六有一个听众算听众来找王丽珍，是日本人他是宜兰台的听众，
哇，
差不多40年前，他学生时代他就从，因为我们那个条幅嘛，他就从日本听到宜兰的节目，所以他有一天他写信来，他说我要到柜台参观，这个人叫土井英明，结果他后来就跟台湾结了，所有的广播界都结缘，他非常喜欢，然后他中间呢有多次到这边来，然后也有去我们台中台。之前我在台中的时候，他又走过去，后来他也有到其他各台，他就是他，因为他可以听得到那个条幅的海边的节目，所以他把那个每一个节目的他会写中文，然后他把每一个节目的内容大概都记上，所以他第一次是到宜兰台，对，我们就请他吃一个日本料理，然后他就说你们这个日本料理好好吃哦，他后来我发觉他是在那个好像是米兹比逊什么车行 工作这样子。然后他礼拜六他又来了，可是他都没有留下联络电话也没什么，他说他来要一个节目表。那王丽珍那时候没有会议到，后来他就留下了说我要找吴小姐，我下次来的时候、我下次来的时候还要找你。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日本的，真的非常、他很喜欢广播，很喜欢台湾的广播。
所以他第一次是有留下联络，
没有
也没有，他
没有，
他
就是
他
就是写了几句话这样的。
哇，但是我们差不多半年前有回应过一个日本听众的电话，就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
是不是他？
对，您刚知道名字对不对？
浦井一明。
哦，浦井一明，我们可以去查一下。
对，他昨天留下了纸条，他叫很好。
因为半年前是工程部那边
有可能
了，来自日本的一个听友的一个回应。
他也有到神农电台啊，还要到好几个电台。对，他都到处去，他很希望了解台湾广播的一些状况，他自己甚至有一些记录，就很可爱啊，
很棒的一个故事。谢谢谢谢，好，那不晓得委员们还有没有要补充的、要提醒的？没有的话，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议题当中啊，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新的法令。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技术，但是我们都很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广播这个核心的特质就继续的把它发扬光大，那希望透过新法令新技术能够让它发挥如虎添翼的效果，那是各位学者专家们还有我们广播人大家一起来努力的、好，那今天我们的委员会就到这里。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哎，那个，王老师。